今天我们要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二章第十七集。午餐过后，康妮立刻到林里去了。那真是个可爱的日子，蒲公英开着太阳似的花，新出的雏菊是这样的洁白，榛树茂林半开着叶子中夹杂着橙灰色的垂直花絮，好像是一束花边。盛开的黄艳蔬好像是一种蔬菜，满地簇拥，像是黄金似的闪耀。这种黄色是夏天初期最有力的黄色，樱草花花枝招展，再也不畏缩了。绿油油的玉簪花像是一个沧海，向上举着一串串的蓓蕾。跑在路上，忘忧草乱蓬蓬地繁生着，漏斗菜炸开着紫蓝色的花苞，在那边矮丛林的下面还有些蓝色的鸟蛋的壳，处处都是生命的跳跃。看守人并不在那小屋里，那里的一切都是在静谧当中。棕色的小鸡恣意地奔喘着，康妮继续向着村舍走去，因为他要去会这个看守人。村舍里浸在阳光下，在树林的边缘外，小园里野水仙丛簇生地长着。靠近大门前，沿着小径的两旁长满了红雏菊。狗弗罗西走了过来，门是大开着的，那么他是在家里了。阳光铺陈在红砖的台阶上，当他经过小园的时候，他从哪里见到了他。穿着衬衣正在桌边吃着东西，狗儿汪汪地叫着，缓缓地摇着尾巴。看守人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前，用一条红手巾擦着嘴，嘴里不住地咀嚼着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康妮说，进来。简朴的房子里，阳光照了进去。房子还是飘着羊排煎过的味道。煎煮东西的炉子还放在防火架的上面。那白色的地上有个盛着马铃薯的黑锅子，放在一张纸上，火是红的，但是不太起劲。通风的炉门关着，开水壶在响着。在桌子上摆着他的碟子，里面是些马铃薯和剩下的羊排，还有一个盛着面包的篓子，一个盛着啤酒的蓝杯子。桌上铺着一张白色的漆布，他站在阴影处。你现在才吃午餐呢，请继续吃吧。康妮说。康妮在门边的阳光里坐在一把木椅上。我得到阿斯卫去。看守们一边说道，一边坐下来，但他并不吃。请用吧。康妮说，但他还是不吃。 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吗？那个人用土话问着他，你要喝杯茶吗？开水壶里有着开着水。他欠身起来。假如你让我自己来弄的话，康宁说着站了起来。那个人仿佛忧闷的样子，他觉得自己正使他烦恼不安。好吧，茶壶茶叶都在那边。他指着一个墙壁角落的褐色小厨子。康妮从炉架上取下了那个黑色茶壶和一盒茶叶，用热水把茶壶给洗了，待了一会儿，不知水该到哪里才好。倒在外面。他看了康妮迟疑的模样说，那是干净的水。他走到门边，把水倒在小路上。多可爱的地方，这么清静，这么真实的森林世界。橡树发着赭黄色的小叶，花红雏菊像是一些红毛绒上的纽结似的。他望着门上串块带动的大石板，现在这门线上跨过的脚步是这么的小了。这里真是个可爱的地方，多么美妙的极境，一切都是极境而富有生命，康宁说。那个人慢慢的有些不太愿意的重新用他的午餐。康妮能够察觉到他有点扫兴。康妮默默地冲了茶，把茶壶放在炉灶上。他知道普通人是这么做的。看守人推开了他的碟子，走到屋子后面去。他听见了开门的声音。一会儿，那个人拿了一盘起司和牛油回来。康妮把两个杯子放在桌上，这是仅有的两个茶杯。你喝茶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糖是在厨子里，牛奶壶也在那儿，牛奶是在厨房里。我把你的碟子收起来好吗？康妮问道。那个人向他望着，微微的嘲笑着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他一边说，一边慢慢的吃着面包和甘露。康妮到后边的洗涤碟盘的侧屋来，水龙头是安在那儿的，左边有个门，无疑的，这是厨房的门了。他把门打开，看见了。这个所谓的厨房，使人莞尔一笑。这只是一个狭长粉白色的壁橱，但这里还放得下一桶啤酒和几碟食物。他从一个黄色的罐子里取了点牛奶。你的牛奶怎么得来的？当康妮回到桌边的时候，问他。佛林家的，他们把瓶子放在畜牧场边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天我遇着你的地方。那个人还是闷闷不乐的。康妮斟了茶，然后举着牛奶壶。不要牛奶，他说。他好像听见什么声音，向门外望着。把门关了比较好，他说。那外面有点煞风景，康妮回答着，没有人会来吧？谁知道呢？纵使有人来了也不打紧，我不过来喝一杯茶罢了。调羹在哪？ 那个人弯身把桌子的抽屉打开，康妮坐在桌边，大门进来的阳光晒着她。弗洛西，那个人向睡在楼梯下一块小席上的狗说，去开门。他手一指，狗奔出去侦查。你今天不高兴吗？康妮问道。那个人蓝色的眼睛迅速地转过来凝视着他。不，只是有点烦恼罢了。我得去申请两张船票，去传我抓到的两个偷猎的人。我是讨厌这类事的。他说的是冷静正确的英语，他的声音里含着怨气。你讨厌当看守人吗？不，只要人们让我安安静静的。但是要我上警察局或其他地方等着那些混蛋来理我的时候，我便要发疯了。他带着有点幽默的微笑说着，难道你不能真正的自立吗？我想能够的，我有抚恤金可以生活，但我得有点工作，否则我会闷死。那是说我需要做点什么事情让我不空闲，而我的坏脾气是不容忍我自己工作的，所以便不得不替他人做事了。不然的话，我的坏脾气来了，不出一个月便要把这一切都踢翻的。所以算起来，我在这儿是很好的，尤其是进来。那个人又向康妮幽默地嘲笑起来。但是你为什么有坏脾气呢？康妮问道。难道你常常都是这么坏脾气的吗？差不多是常常，他笑着说，我有满腔的愤怒。什么愤怒？什么愤怒？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康妮失望地沉默了。那个人并不注意他。下个月我暂时要离开这儿了。是吗？到哪去？威尼斯。和克利夫男爵去吗？去多久？一个月左右，康妮说。克利夫不去，他留在这儿。那个人问道。是的，他是不喜欢在他这种情况下去旅行的。可怜的家伙，他带着同情心说。停了一会儿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不会把我忘记吧？康妮问道。那个人又向他凝视起来。忘记，他说。你知道没有人会忘记的，那不是个记忆的问题。他想问那是什么问题呢，但是康妮忍住了。他只用一种沉哑的声音说，我告诉了他，也许我要有个孩子了。现在那个人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睁着眼睛望着他。真的吗？他有什么反应？他是无所谓的，只要孩子是他的，他倒喜欢呢。康妮不敢看他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再看着康妮。你没有提及我吧？没有，没有提及。他是 坚决难以容忍我做他的代理人的。那么他会怎么样设想这个孩子的来历呢？我可以在威尼斯有个情人呢、啊。不错，这便是你到威尼斯去的缘故吧。但并不是真的去找情人。康妮望着那个人辩解着说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两个人重新静默着，那个人望向窗外，半悲伤半讥讽的苦笑着。康妮恨他这种苦笑，难道你没有预先避免有孩子吗？他突然说，我是没有预防的。没有，我不喜欢那样。那个人望着他，然后又带着那种特殊诡谲的苦笑望着窗外。两个人静默着，最后那个人转过头来，讥讽的向外的向康宁说，那么那便是你要我的缘故，为的只是要有个孩子的缘故。康妮低着头，事实上也不尽然是如此。什么叫事实上？康妮埋怨着望着他说，我不知道。他大笑起来，你不知道，那么我知道了。两个人冷冷地静默了好久。随你吧，如果你有了个孩子，我是喜欢送给男爵的。我并不吃什么亏，我倒得了个很快意的经验，的确是很快意的经验。他伸着腰，半打着呵欠。如果你只是在利用我，那并不是我第一次给人利用，并且这一次是最快意的给人利用了。虽然这对于我并不是一件十分荣誉的事情。那个人重新伸着懒腰，奇异的，他的筋肉颤抖着，牙关咬紧着。但是我并没有利用你啊。我随时听候夫人差遣。不，我喜欢你的身体。真的吗？好，那么赢货两期咯，因为我也喜欢你的。现在我们到楼上去好不好？他用着窒息的声音问他。不，不要在这，不要现在。虽然假如他再坚持一点的话，康妮肯定要屈服了，因为康妮是没有力量反抗他的。那个人又把脸转了过去，好像把他忘了似的。我想触摸你，就像你触摸我一样。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触摸过你的身体。现在，不，不要在这儿，到小屋去，你不介意吧？我怎么使你心动的呢？当你抚摸我的时候，你喜欢我抚摸你吗？是的，你呢？我也喜欢，那还用得着说吗？康妮站了起来，拿起了他的帽子。我得走了。你要走了吗？康妮希望他来触摸他，对他说些话， 但是他却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斯文地等待着。谢谢你的茶，我正要谢谢夫人赏光呢。康宁向着小路走了出去，那个人站在门口微微地苦笑着。弗洛西摇着尾巴走了过来，康妮沉默地向林中满山地走去。康妮知道他正在那里望着他，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苦笑。康妮很扫兴而烦恼地回到家里，他一点也不喜欢，他说他是被人利用了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，但是他不应该说出来，因此他重新给了两种感情占据着，一种是怨恨他的，一种是与他和好的欲望。康妮不安且愤怒地用完茶点之后，立刻回到楼上房间去了，但是他在房间里不知所措，坐立不安。他得做些什么事情，他得再到小屋里去。假如他不在那的话，那便算了。今天第十二章我们先读到这里。看来康妮和梅勒是算是把话给说开了。到底是一种情感，还是一种欲望，还是一种他真的要孩子，还是借着孩子的名义想要一个情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也许下次我们看会不会读到更多一些。也许康妮到威尼斯去之前会有一个比较疯狂的举动也说不定，我们不晓得。今天读的比较短一些，因为明天还有事。现在是晚上，所以比较安静一些。下次见。